着刘玉，为啥不找富户去盗武则天的灵呢？听说武则天的灵里头老了钱了。你还别说，早先呢，刘玉的确动过想挖乾陵的这想法，并且提供了从民间搜集的很多关于乾陵详细位置的资料，但是都被李万山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乾陵规模太大了，镇脉太广，甚至比太宗李世民的昭陵还夸张，而且镇局过于密集，改乾陵的阴阳走势，那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的肉身所能承担得了的。就算李万山自己死那儿了，也未必能改成功。所以一看乾陵没戏，刘裕才把这目标啊瞄向那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北宋的地名。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和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因为这永昭陵号称是北宋耗资最为巨大、陪葬最为丰厚的地陵。北宋伊始，厚葬之风已过，包括太祖赵匡胤的陵墓在内，规模比汉唐的帝陵都要小上很多了，而且陪葬的东西也少。可是即便如此，对于刘墉而言，那也算得上是大买卖了。盗墓嘛，五本万利的买卖，下令军队盗墓又不用发工资，最大的支出成本不就是买几把铁锹养镐吗？相传当时温韬盗李世民的昭陵的时候，曾经把李世民的尸骨弃于荒野，还是赵匡胤派人给捡回来的。这一幕对于赵匡胤的触动很深，在他看来，传统的木局阵法即便再复杂，也挡不住那些高人能人的破解。所以他在给自己造永昌陵的时候，干脆量身定做了一种叫做旋风局的木局。这是一种针对陵墓周围阴阳走向单独发明出来的木局，叫高级定制。整个木局分为八个支局，每个支局又分为八个眼局，一共64路，方圆30里地的阴气都会被这些局给吸过来，就好比是一个大旋风一样。而墓主的棺椁则被放置于整个墓局的正中央，不会受到阴气的侵扰。所以这种复杂的墓局在当时来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旋风局又被叫做绝户局。这个叫法 一来是说明这个墓局太复杂，独一无二；二来，也有饶者必死的含义。这个墓局的发明人是一个叫做蒋古丹的道人。为了保密，陵墓竣工以后，赵匡胤就秘密地处死了这个蒋道士。照现在的理解，这叫销毁图纸。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赵匡胤的永昌陵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陵中有陵，意思就是说陵墓当中还有一个坟，这个多出来的坟就是给盗墓者预备的。这李万山啊，是一个心高气傲可也不乏理智的人，没把握的事儿不干，死伤是小，名声是大。像他这种自尊心强烈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事业道路上有丝毫失败的记录的。把握大的这些墓局他不屑一干，永昌陵这个旋风局却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他既在李万山的能力范围之内，干起来又颇有些难度。哎，这就挑起了他的兴趣。在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和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李万山终于发明了一个荥阳阵。这种阵法可以改变永昌陵的阴阳走向。不过这个阵法的具体的步伐路数以及继续这种阵法的天荒岩点，却一直被刘裕列为大齐国的国防级机密。直到后来大齐国傀儡政权倒台子了，这个秘密也没流传出来。甚至说后来刘裕的死对头金国大将金兀术，按着老战友詹汉跟着刘裕盗墓大发横财，眼红了，就请了一批中原术士，想趁着刘裕被废的机会把这本天荒岩典弄了研究研究。最后这职业特工队也是不成，失败告终。所以直到现在，刘裕被废之后李万山去向如何，天荒岩典是否传世，都成了道门野史当中最大的千古谜团之一。当然有一些能人异士在得知永昌陵遭盗之后，也曾经亲临现场考察观摩，可是没能看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李万山之后，像更阴改阳这种既折阳寿又没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法术，就再没人深入研究过了。像青龙赤血阵这种阵法，理论上讲在天荒岩典当中应该是属于连入门级都算不上的初级玩意儿，可是在张国忠和老刘头看来却已经属于高难度的大阵了。除了这个阵法之外， 以张国忠的学问，还真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阵法能更阴改阳的。尤其是眼前的情景，两根石头柱子周围的阴阳走向，显然已经被改过了。而且看石柱子里头眼前这根死蛇的干瘪程度，这两个地方的阴阳更改绝非是一两天的事儿，作用的时间显然已经达到了几个月甚至更久。莫非这几块料把李万山那套本事给学来了？张国忠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嘀咕。目前看来，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文强和他那同伙很可能是内行，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得到了天荒岩点；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史上的李万山二代出世了，时隔1000多年，这种歪才又重现江湖了。但说实在的，在张国忠看来，第二种可能的几率很小。如果是拿到了天荒岩点，照着上头写的去做，还好点儿。如果真的从零开始钻研这种邪招，光是折的冤枉兽就海了去了。李万山是个古人，而且据传说有些疯疯癫癫的，不太在乎折寿那么个意思。但是你一个现代人，你就算疯了，又怎么会把生命耗在这种不着边际而且无从入手的法术上呢？一想到这儿，张国忠对着南北两根石头柱子又有点不知所措了。阴阳不对的话，阵法还灵不灵那就不得而知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让这球池给跑了，老亲家下辈子很有可能就会在轮椅上度过了，直到那个球池死了为止。可是理论上来讲，这人是无论如何活不过那东西的，谁先寿终正寝还不一定呢。看了看表，10点多了，张国忠只好先收拾了一下工具，用地上的土渣子混合着矿泉水，暂时把那柱子上被自己凿开的小口子给封上，准备先下山研究一下。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师兄老刘头商量商量怎么办。毕竟头一回碰上这种怪事儿。莽撞行事的话，不但是自己冒险，亲家更危险。背起包刚要下山，张国忠忽然发现山下有一点亮光，正顺着山坡往山上移动呢，瞅着像手电。他娘的，那205可算是喝完酒回来了。一想到这儿，张国忠就想打开手电也挥舞两下子，可是手刚一举起来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刚才在那个孙大鹏家找门锁的时候，对这个孙大鹏的经济情况多少也有点了解了。就凭那块料，家里那几样所谓的家用电器，显然不大可能有能量的手电呢。而自己留给张义成的手电是秦格给的军用手电，光是白的，那这上山的是谁呀？莫非那个周文强和他的同伙？一想到这儿，张国忠赶忙把现场的痕迹简单的清理了一下，顺着山路摸着黑下了一段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之后，就藏在了岛边的草丛里。说实在的，张国忠也想看看这伙人到底想干什么。与此同时，在半山腰上，张义成始终跟前头的那个入室盗窃犯保持着七八十米远的距离，一是怕被发现，二是确实追不上。别看打小就被老爹张国忠逼着进行所谓的体能训练，在学校的长短跑比赛当中也是屡屡夺冠，可是此时此刻对前头这个小偷没脾气。开始啊，张义成因为怕被发现还故意的保持着距离，可后来发现被落得越来越远，就算拼命追也是越追越远，到最后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累得两条腿直打哆嗦，就是追不上。这个王八蛋吃中华鳖精长大的。到最后张义成实在是追不动了，干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大口大口的喘起了粗气。哎呀，哪有水啊。经过了好几公里山路的狂奔以后，张义成嗓子眼干得厉害，后悔出了钱没把这水给喝足了。说来也巧，就在张义成坐着歇脚不远的地方，隐隐的还真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哎，应该是泉水，应该能喝。歇了口气儿，张义成就站起身来，歪歪斜斜地向传来水声的方向走去。顺着水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一道石壁把去路给挡住了。石壁的中间有一条缝，上细下宽，最下边大概有拳头那么宽，再往下就小碎石头子了。看着这个石壁，张义成好像有点印象，白天上山的时候孙大鹏曾经说过，山下有条小溪，好像水源就在这附近，但是因为开山采石、炸药、残留物有污染，水流到山下基本上就不能喝了，只能用来印牲口。可是水源附近的泉水人还是能喝的。借着月光往裂缝里头看了看，黑乎乎的，似乎还挺深，流水的声音仿佛就是从那里头发出来的，好像水流还挺冲的样子。 哎呀，真是倒霉催的。张义成一肚子没好气儿，好不容易找到个泉水，还是条暗河。他当年能从这儿喝水，我也能。蹲下身子，把袖子挽起来，张义成就想把手伸进裂缝里头去接一点水。可是，让张义成没想到的是，手一伸到石缝里头，摸到的不是水，而是好像捅到了什么东西。软了吧唧的，手感不像是植物。什么东西啊？张义成一皱眉，又用手指头捅了捅，有点像死猪肉，而且是那种被速冻了之后又解冻了的死猪肉。苔藓？张义成一通瞎猜，干脆用指甲盖抠了一点出来，用手捻了捻，确实像肉，没什么味儿。难道是太岁？这个太岁啊，是民间传说当中的生物。近年来曾经有不少人发现过一种介于原始的菌类，像植物、动物演化过程当中那种黏菌复合体。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太岁，但到底具体是不是尚无定论。这张义成啊，还挺博闻强记的，他认为这是太岁。当时报纸上也刊载了有一人家菜窖里头长了一块怪肉的新闻，后来啊，一帮专家也没鉴定出个所以然来。可是据老刘头的说法，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太岁，实际上就是一种菌类，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哎，怎么长这儿了？张义成继续把手往上挪，希望能接到点泉水解解渴。可是但凡手能摸得着的地方，都是这种软骨囊囊的东西，丝毫没有水流，只能听见水流的动静。